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也知道我们的神一直顾念我们。那在信息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神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满了感恩。主，你不仅从世界上将我们拯救出来，从罪恶过犯中领我们出来，你还时时眷顾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主，你眷顾我们，你的爱一直会伴随我们的一生。主，我们为着真的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把恭敬的把接下去我们一点交通的时间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求你借着你的经文，你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好让我们能够再次被你自己来激励，能够好好来跟随你。我们将祈求祷告从你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先一起来读一处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9:1-18。好吧，我们弟兄念一节，完了姊妹念下一节。我们开始一起念。亚哈将一切所行的，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这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加罚于我。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十巴，将仆人留在那里，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塔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位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吃了喝了，仗了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我面前。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分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身后有火，火中听到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谢做亚兰王，做以色列王。眼中将来逃避哈谢之道的必被耶户所杀， 躲避邪恶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等你巴利亲嘴过来，这里说到了以利亚怎样在一个很困境的甚至绝望的情形下得着神的拯救能够出来。我想说到以利亚弟兄姊妹们都不陌生哈，以利亚是神的先知也是神的仆人。那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一起向主的门徒显现，他们跟耶稣一起说话。那在雅各书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刚才那个经文是当时是亚哈做以色列的王。这个亚哈王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呢比他以前的王更厉害。而且他娶了一个西顿王的女儿耶喜比为妻子，而且随从他呢去拜那个巴利。他在那个当时他们的撒玛利亚建了巴利的庙，而且在里边筑了坛来专门敬拜这个巴利。那当时这些离弃神的做法引起了神的怒气。在十七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当时对那个亚哈王说，说我指着我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就这样干旱临到了以色列。但是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因为以色列民是他的子民。所以到了干旱的第三年，神怜悯他们，要他们回转，就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去见亚哈我要降雨在地上。完了以利亚就去见到了这个亚哈王。当以利亚见到这个王的时候，这个王对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以利亚回复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瞎眼的王是多么的可悲，因为他离弃了神的诫命，以至于将以色列陷在这个光景中。他竟然说这是以利亚的错。一个被油蒙了心的人，实在 给我们看来是真是好像是一个太无知的人啊，因为他也知道以色列耶和华神一直是以色列的神。那在这次见了他之后啊，以利亚就叫亚哈说，你要去召集以色列的众人和巴利的先知啊，一共巴利的先知那时候有很多人，有450个，一起到加密山上去见他。那我想接下去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但很熟悉的。那时候神的先知只有以利亚一个在那里，完了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以利亚一个人跟450个人在加密山上 PK 啊。当时筑了两座坛，一座是啊巴利的，一座是给耶和华的。那时候那些以色列民呢，都是因着王的影响，都去随从了敬拜这个巴利。啊，以利亚那时候对这些民众说，你们心直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那这里以利亚向他的百姓来说，你要看一看到底谁是真神，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就当顺服他；如果巴利是真的，你也可以去顺啊，可以去跟随他。那我们知道，在山上啊，那些啊巴利的先知啊，拼命在那里求他的巴利啊，要他来显现啊，甚至于还把自己的身体刺破了，拼命求他，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接下去以利亚在山上啊，向耶和华神祷告。他是怎样祷告？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啊，于是耶和华降下大火，烧尽了摆在那里的燔祭，啊，包括祭台上的木材、石头甚至尘土，还将祭坛边上的沟里当时倒满了水啊，把这些水全部都烧干。当时以色列人看见了以后就说啊，耶和华是神啊，耶和华是神。然后以利亚要这些众民就把那些巴利的先知都抓在一起，完了在河边啊，都把他们给宰了啊。这些是在这个19章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完了以后，神就降雨在地上。那照理的话， 按照神在这里显了那么大的神迹，证明了他是那独一的真神。那这个亚哈王看到了这一切以后，应该知道耶和华是他独一的真神，应该照我们正常的想法，他应该要悔改了，应该要离弃啊他那个巴利的敬拜。那就算他因着他这个王后耶洗别的原因啊不能完全离开巴利，那至少也应该让以色列们能够回来敬拜我们的神。但是从啊十九章开始，我们看到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告诉了耶洗别，完了耶洗别要去杀以利亚。那我相信啊，在这里这个亚哈王也是认同耶洗别去取以利亚的生命。当以利亚听到那个耶洗别要取他性命的时候，就起来逃跑了。那我想我们看到这里啊，多少能够体会一点啊以利亚的当时的心情。我想他一定是灰心、失望、沮丧，对吧？而且是很有大的失败的感。他刚才轰轰烈烈为神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事情过后好像这个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的果效，而且啊这个王后要来取他的命。我想在他的角度好像感觉实在是太失败了，好像做了不仅没用，而且他连自己的命都要搭上去。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经历面对失望和灰心。但是当像以利亚这样绝望甚至失去勇气，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经历的。那经文上圣经上这样讲，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心情的人，他在这样的环境结果面前，他是否就被这个失望失败抓住了这个情绪抓住了，以至于他就跑。经常告诉我们他逃到了犹大的比斯巴，到那里在旷野里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他坐在那里求死。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候是伤心绝望到了一个极点，都不想活了。 啊，觉得所做的好像都没有用，没有意思。虽然啊，他被啊这样的绝望的情绪所抓住，害怕的情绪所抓住，但是我们看到他仍愿意将自己的命交给耶和华神的手中，他没有忘记啊，他是神的仆人。虽然他在绝望中啊，在人看也都是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的神没有忘记他。啊，事实上神一直啊在关注他，在眷顾他。啊，这里经常跟我们讲，神派了一位天使到了他那里。当他在绝望疲惫中睡着的时候，睡梦中啊，被这位天使来拍醒，完了给他水和饼来供应他生命的需要。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也有经历过我们的失望，我们失败，我们对自己一点都没有希望，或许我们也会经历啊，在这种难处的情绪中，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希望，我们也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勇气，啊，甚至说我们，啊，跟随主的道路，我们到了一步，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走不下去，啊，在这种情绪中呢，人很难感受到神的同在，甚至或许我还会怀疑说，神今天还是不是爱我？但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神一直是在那里眷顾。就算我们自己感受不到，但是神仍然顾念我们。这里神派了一位天使来供应以利亚生命的需要，那今天神也一样看顾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很多时候神会安排信徒来供应肢体中彼此生命的需要，啊，当天使给饼和水给以利亚吃的时候，他就拿接过来吃了喝了，因为他知道这些是从神来的供应。所以我们如果在难处中，当神的供应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眷顾我们，要愿意从神手里来接过神给我们生命的供应。那普通来说，当一个人啊在失败绝望的情绪里边啊，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可能多数人都会说睡觉啊，因为睡过去你就不想了，不理了啊，到时候再说了。当以利亚就这样在昏昏睡着中 神派了天使来派信他，因为爱我们的神不会冷心让我们一直睡下去，一直在这种情绪中不出来，他要派醒我们，然后供给我们生命的需要，让我们知道他看顾我们。以利亚喝了水吃了饼以后又睡了，我相信他这次的睡跟第一次的睡是不同的。第一次应该是在绝望逃避那种疲惫里边睡去的，那第二次是在平安的里边睡去的，而且这个睡是为了积蓄他的力量。那天使第二次又来派信他说你起来吃了，因为告诉他你要走的路很远。经上告诉我们，他借着神给他的这些供应，他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合力山。40昼夜我想这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路程但是就因着神给他供应的这些力量，他走了，而且到了神的山。这里给我们看到，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光景里面，难处中，神一定会给我们力量，能够回到他那里。那当他到了合力山之后他就在一个洞里边，那时候神的话就领导他，神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句的时候，神的这个问话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可能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以利亚这个大先知好像一下子从那么信心，大有信心，到一下子因着别人要杀他，他就逃跑了，是不是神会来责备他？但是耶和华跟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虽然从后面的经文里边，我们猜测神这句话里边可能有一点点说，你不应该来到这里的意思，但是从神的话语中，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责备，只有关爱，就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当他的孩子在外面受了挫折，受了委屈以后，来到他跟前， 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给孩子有一个像他来清心吐意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将心中一切的委屈来向他的神来倾诉。当神听完以利亚回复之后，他要以利亚站到他面前，完了向下显现了他的全能。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用他厚实的肩膀胸怀给了以利亚莫大的安慰，让他知道我是神，我掌管一切，虽然你有这些难处，经历这些困难，我都知道，我还在那里掌权。在耶和华神向他显现了这些全能之后，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又用了同样的问话，用了微小的声音来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当神第二次问他的时候，是不是会期望以利亚有不同的回应，但是没有啊，以利亚又回答了他，跟之前回答他的一模一样。他又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在这个一问一答中，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实在是满了怜悯和慈爱。好像让我们看到他知道以利亚心中还有的情绪还没有完全释放。所以再一次给以利亚有向他倾心吐意的机会。我相信以利亚在连续神两次问他中，也是感觉到了神对他深深的爱，以至于他又把心中所有的委屈再一次向神来倾诉。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满了怜悯和慈爱。 我不知道大家在成长的以前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机会啊，父亲给你机会，不仅一次，而且两次。我印象中，在我以前成长的过程中，好像没有这个机会。有时候啊，没有做好，可能你都没有机会来倾诉。那长辈的责备甚至惩罚就来了。但是我们的神是那样的慈爱怜悯，远胜过我们在啊地上的肉身的父亲。所以无论我们啊经历怎样的艰难，怎样的失败，神不会撇下我们，因为他在那里眷顾我们，保守我们，供应我们。啊，接下去我们看到，当神问完以利亚这些话之后，他就给他新的任务。我想我们每个信徒也都一样，神在我们每个生命的阶段，我们的每一步，神都引领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啊，像以利亚这样经历灰心绝望，但神不会允许我们一直在啊这些沮丧和挫败的情绪中。当我们啊在这些灰心绝望的情绪中，我们像以利亚那样，我们要知道转向神，因为我们知道神看顾我们。像以利亚那样向神敞开我们自己，让神知道我们真正的情绪，像以利亚那样从神的安慰和力量。啊，当神给以利亚布置了新的任务之后，啊，最后一节，他告诉以利亚，他说你不是孤单的。啊，他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也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因为当时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啊，看到其他耶和华的先知都被耶洗比杀掉了，好像感觉上只剩他一个人，但神告诉他，你不是孤独的，我还有7000人啊，是属于我的，是忠心来跟随我。那以利亚不是孤单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可能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难处中，啊，一个自己以为的绝境中，感受不到自己 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是孤单的。有时候我们被环境的难处抓住，但是我们知道神一直顾念我们。记得我们open 聚会的地方，我们有蛮多年之前我们开始了在复活节跟圣诞节有福音的聚会。那这聚会之前，那有些弟兄姊妹都会去街上派发那些我们聚会的单张包括福音的小册子给路人盼望他们能够来到open，能够听到福音。以前一直很多年当我们在街上派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其他人在这样派发。那时候我心中就有点想法说，哎，其他的教会在哪里呢？他们怎么没有人看到？那感谢主，差不多在去年开始不是去年，前年开始有另外一个团体，他们也是在这个节日在路上来派发他们聚会的邀请单。所以我们个人不是孤单的，我们的聚集也不是孤单的神一直在那里掌权，神也在各处各地有他未做见证的人跟教会。虽然目前的环境给我们看到好像愿意听福音的人特别是当地人觉得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相信神仍然在掌权，神一直在顾念他自己的百姓。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不可以把刚才那个诗歌再唱一遍好吗？448首，448。